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讲这个五根五力啊。这五根呢，就是信、净、念、定、慧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它是修行的基础法，也可以是讲基本的人生哲学。也可以讲说，一个人能够维持啊身心健康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最根本的一些基础知识啊。那么我们现在啊一开始从这个四念处，然后我们谈到四正勤啊，然后我们要谈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分。那么这个也还有一个四如意足啊，总共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个五力这个部分，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从信、净、念、定、慧。那我们谈到念跟定之间哈，念跟定一直都分不开来的啊，所以念佛也可以入定。但是入定的时候，那么这个定等本身与十方如来法界是相应的，当然这个定必须是生慧的定啊。那么讲到这个定呢，我们还要多一点给各位再做一点啊这个延伸哈、啊，你才不会一直以为说我们学佛学定好像就是学的哈、啊。一定要把两只腿盘在那个地方，这样才叫入定啊！或者以为我已经是真的知道了一心不乱啊，这样才叫做定啊！没错，这个基本的修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戒定慧哈、啊，我们叫三学，但其实啊，在《首楞严经》里头，戒定慧叫做三决定义，三个对你具有决定性的。啊，那一个要义，那就叫做三决定义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日本的这个净土宗啊，那么他们很讲究念佛人必须要当一个叫妙好人啊。他说的妙好人，并不是一般所谓啊，那个人是好人啦，那些的好人啊，做个心好起好人，他不是指这个意思。这个好字哈、啊，是指心表，应该是说这是一个人的身心灵乃至于佛性都圆融，也就是一个人的哈、啊，他在从他的信仰里头，从他的法身到圆满报身，到他的这个千百亿化身，这个融合。这样叫做完好的好人，不是咱一般说啊，那个人真好啦，好人啊，好像不说一句拒绝人家的话啊，不好意思讲几句比较这个严厉的一点的话，他不是这个，不是指这样子的意思啊。可是这妙好人呢，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些。妙好人的这些特质里头，都是在这个三决定义里头，他们也是活在三决定，也是在决定会里头，有定有会，而且他们啊，这个表现出这个以定跟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念，他们是以念佛，因为他是净土宗，所以他以念佛这个念来跟定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是。这个念跟定哈、啊、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多给各位再谈一点这个问题啊。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说《般若三昧经》这部经啊，其实应该这么讲，我们那里有一部经叫《净土五经》啊，其实是原来净土的三经哈、啊，然后加上念佛圆通章，再加上这个十大愿王，也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哈。啊放在里头，我们称为说是净土的五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哦，那这个是一般通称，但是其实在净土的三经之上，那我在阅藏以后，我才发现啊、哦， 般若三昧经是这三部经的源头啊，那是佛在讲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三部经的源头，所以那一部源头你一定要练，你练了以后才产生了，所以这个叫做决定意啊，就是说这个信心决定啊，因为净土念佛这个法门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叫做信心决定。那么我们谈过这些，也给各位谈过禅宗啊的一些公案给各位谈，那么我们今天往下给各位再描述一下这个定跟念之间啊。老师跟你分享自己的心得啊，这个你念佛有时候是很殊胜很好的，这个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说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到念到你一心不乱，那我跟你讲，我昨天我在佛光山上课，那中午用过了午餐，我就这个到大雄宝殿两边，一边是东禅，一边是西进，那他那个啊整个的一个长廊啊是很幽静的，如果不是礼拜六礼拜天山上是很幽静的啊，那他场地很宽广，如果你有想要去这个佛光山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礼拜六礼拜天去啊，你请个假悠悠静静的对你真好。那我用过了这个午餐呢，那我就照规矩去跑香，边跑香啊就边念佛，一步一步的走。跑香的意思在走的时候就叫行禅，你必须要定的。那你念佛呢就练自己就觉得是在这个极乐世界，我先到大殿里的佛，然后我就啊这个以这个这个顺时间的这个方向哈、啊、这样子跑向，起先是跑的这个是从这个啊东禅楼绕过去到西禅到西境这样子走，然后我走了这个两圈以后，我就走到大殿的门前的这个哈、啊、这个广场，我在那广场走，在那里跑向，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念阿弥陀佛，我就练了这样子才走了两圈三圈左右，我突然间觉得我不是在人间，你很快就觉得进入一个完全的定境，虽然你还是在走，但是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娑婆世界啊，你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很欢喜很平静，你没有办法描述，可是你是在这里走，可是万缘完全放下，这样子的一种很殊胜的感觉。而且极为奇特的是，你会觉得一种暖流直接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这种暖流从你的内心里头温起，从你的心这个地方温起，然后呢它往外慢慢的扩散，让你全身很舒服，这样子那你就觉得有一些温暖，有些清凉啊，有些又是万缘放下，然后你觉得一十方的法界似乎是这个地方，似乎就是它的交汇点一样。我继续在那里走，我走到这个大殿的面前，我把它停下来。我刚刚是在定的状态，现在是有一点点在开镜的状态。我看它、啊、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对联呢、啊，我一看，我完全能了解它。这个对联怎么写的？ 他说哈，多帅娑婆啊，去来不动金刚座啊，多帅是指多帅内院呢、啊，那是弥勒净土啊，多帅娑婆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去来不动，虽然去与来之间我们连动都没有动，去来不动金刚座，我们就坐在这个心有如金啊，像金刚座一样的坚固，这样子的稳定，所以。都帅天那个都帅啊，那是指都帅内院，指禅宗的弥勒净土。都帅娑婆去来不动金刚座，我一看，我就这样觉得它非常丰富，那上联让你内心里头非常的丰富，完全的可以雀跃的，非常雀跃的了解它的意思，而且自己好像也恍然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好像。多帅娑婆也来了一趟，可是我真的不动。那下联怎么写呢？下联他说琉璃安养啊，琉璃就指琉璃界，那就是指佛界，琉璃安养，安养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肉体，指这个娑婆，你现在生活就是要安养，就是安养。琉璃是指那个一真法界，安养呢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那一个出世间的那这个世间的叫琉璃安养，左右同源大法王，左右同源大法王就左右同源住大法王啊，而且是左右同源，那就是大法王。那你看到了大殿里头啊，那三宝佛在那里，那么雄浑琉璃三宝佛坐在那里，那个法相上面写的大雄宝殿，这边上面写的是多帅娑婆，我就在那念佛里头好像多帅娑婆走了一趟，回来以后才刚开心的时候进的时候才感觉到，原来琉璃安养啊，左右同源，你不觉得他也在安养吗？你不是觉得也同时接近了琉璃吗？因为我走完了以后，我全身温暖，全身的舒服，整个的心情都是在那个地方感受到那一份喜乐，那一份清净，太殊胜，太美妙了。所以左右同源，同源大法王。我在想，当时那个对子，在写这个对的时候，确实星云大师是他的文采，他的修行确实是真的令我敬佩，人家在见识的时候就写出这样子的这种胸襟，跟这种我们是修了这么年，而且那一天在那个地方绕了那么多天那么多圈，然后才绕出了解原来那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哎，我以前也读过它，但读完了又不太了解。我是昨天突然间，不是叫做了解，是好像自己突然间那种非常深的一种欢喜跟体验，就是这样。而且就在那一刹那之刹那之间，也感觉到就是都帅娑婆去来不动，真是去来不动啊，极为殊胜。那么昨天的那个温度是美好的，昨天的那个风也是美好的，昨天那个太阳好像特别用一个这个特好的纱把它蒙起来一样，所以一点都不炙热的。那我自己现在这样跟你讲，我能传递多少给你我不知道，但是不信你去走一走，你也会有这种感觉。你想在台湾的道场，有哪一个道场会那么宽，那么宽广，那个地方，而且 你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往着数天王殿那边看过去，前面被看的是四个字，是什么呢？华藏贤门。什么叫华藏贤门呢？就是华藏世界啊，这里是华藏讲堂啊，那里是华藏贤门啊。就是华藏世界指的是指这一个整个宇宙本体世界，以及这个娑婆世界都包括在内的。从那个玄门下去以后，往下走，啊，灵山圣境，然后再往下走，你看到那个门就是不二门。所以你到人间生活是不二的。什么是不二？我从这个地方再给各位再谈定这个不二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定一定要等到说我必须修行到山上去才能够修定，那有一个问题啦，你既然到人间来，你就必须要过这一个安养的生活，那你离不开这个肉体，既然离不开这个肉体，你一定要坐在那个地方才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只有静坐的时候才能定，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坐的时候能定，但是我们在行住坐卧中都必须定才可以。我们在安静的时候能定，但是我们在动中的时候也能修这个定，才能产生慧，否则不行。那么所以定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能够坐多久禅定多久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给各位往下给各位谈几个，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坐禅而能产生定，也不是只有这个透过念佛来产生定。我们来看看运动可以产生定，运动能产生定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现代人之所以很容易产生不稳定，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问题，很容易产生焦虑失常的疾病或情绪失常的疾病，这是可以了解，就是人的运动显然是不够的。你运动的时候呼吸就会拉得很长，呼吸拉得很长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反射到你的交感神经，所以你的交感神经就不会那么兴奋。交感神经不会那么兴奋，那就表示我们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素相对就会稳定的就会下降，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稳定。所以运动是一个使自己修定的最好的法门啊！所以早上起来你如果能够去走一走，绝对是对你是好处的，有好处的。晚上找个时间去走一走，也绝对是有好处的，是一定要走。所以为什么在禅堂里头一定要有这个跑堂的规矩，就是因为你坐一坐一定要起来跑堂。跑堂并不是只有活络你的筋骨哈，那么让你的血液流通比较好，不是只有这样。它以前在科学研究上没有这么样的这个精细这个发现的时候，但修行的道场已经留意到说，如果你在修炼这个禅坐的时候，中间必须要同时间跑堂，也就是跑堂跑一跑以后再来做，效果才会好。所以晚上的时候去走一走，你晚上要静坐一会儿的时候会静坐得特别好。然后你早上去走一走，你今天做事情在工作之中情绪上各方面也都会稳定的许多，这是跟我们的心理学或者是我们的科学上的研究全部都是相融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运动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最近这段时间你情绪上不太稳定，你有些郁卒，不只是郁卒，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可能碰到有一些打击，有一些蛮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免不了会碰到这些事情的啊。为了事业啦，为了感情啦，为了这个家里啦，为了自己的前途啦，为了人际关系啦，都有可能。但是你心情开始觉得不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自救。那个时候你想要坐着让自己安定下来还真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你交感的部分很兴奋啊，你的这个 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素这两个，我们都称它叫做压力激素。你看呢、啊，很多报告写压力激素就是指这两个腺，这两个这个分泌的这个化学传导物质。那这两个东西都是升高的啊，啊，你在运动的时候让它缓和下来，它就会分泌的比较少，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注意能够去做运动才可以啊。老师也是平凡的人啊，尤其是我们在家的人啊，在家的人总是免不了为了这个在家，为了在这个在家里头生活，就免不了加口压口加肿压肿都免不了，所以奇奇怪怪弄得满头是包都有可能，你这免不了的啊，总是会碰到一些啊这个伤心的，那么你就得要去运动。这个运动完了，你如果那一段时间不太好，你就知道运动就能够维持身心健康，维持比较好，心也比较定，你要念佛的时候也可以维持比较好的水准，这是身心佛统统可以维护的比较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助缘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运动就是你用走路的就可以了啊，走不动的时候就走少一点就是了啊，年轻人可以走得动的话，你就甚至于可以慢跑都是很好的，打打球都可以的，就是反正你只要运动的就是好事情，不运动就是不能称为好事情啊。那么这个在元曲里头，我记得有这么一首啊，一切这个曲子哈，他是这样讲的，他的意思是他说问君何所知啊，啊，君言不得意啊，啊，那么这个他感觉他自己不得意啊，所以呢为什么感觉不得意呢，所以他才要去归卧南山陲，所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为什么要归卧南山陲呢？你看哈，这个人如果你有一点机会去登山爬山耗的体力很大，呼吸都很强，它的效果很好，所以这个你去山上走一走效果一向是很好的。但是我也请各位，你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地方，你既然呢会生在台湾，或者是你既然在台湾这个地方生活，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道理。如果你生活在台湾，你没有地震来咬你，没有台风来吹你，没有山可以给你爬，那你一定是没有办法生活在这里，因为你的根性因缘跟它是一体的。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那个宗密大师他不是在写这个华人啊，华严圆人论啊，那么这个华严圆人论其实简称圆人论里头，他提到说这个人因为有很多的业事，所以才叫做魂事，他有如来藏，但是有如来藏事，那阿赖也是在包括他种种的业障都包在这里，那我们就称它这个东西就叫魂事吧。这个魂事要投胎的时候，它是分成两股，一股呢就是到母亲的胎里头去发展成现在的你，那里面有物质的世界，有感情的世界，有正觉的世界，可是还有一股它很自然的融入那个这个山河大地里头去，融到山河大地里的，所以这个山河大地才有你的一股跟你相应的东西而生活。而且每一个人都有，都好像我们现在股票这样子，我们这股票是有的人买很多，有的人没有买，有的人有连什么叫股票都不知道，可是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一股每一个人都固定一股，没有多也没有少， 就是每一个生物都有一股，所以我们这台湾话这么讲说提怕提起来几几兆几点落，其实它是有道理，并不是都没有道理，它就是这样。所以你放心，你给绑牙，它就是有一个跟它相应的东西。这个人有种种的波涛汹涌，也一定跟这个大的环境之间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这个地震，这个山河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台湾四边都是海，你如果到海边，哦，当然不要台风天去啊，你能够在海边去走一走，接近那些啊这个海岸海洋，你不觉得你内心里头很宽广吗？啊，当然我不需要你到那个什么渔人码头那个地方哦去消费啊那个东西。我的意思是你要走到比较稍微郊外一点，可以看得宽广的，在海边走一走，你就不一样。尤其是如果你跟能够到稍微高岗上哈，你往下看，尤其是观音山的地方，往淡水的方向去看哈，那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殊胜。啊，你如果从这个阳金公路过去往那边，以后再往那边看，你在那边把腿盘起来，你去试试看好了。啊，你到了那个余幼任那个余幼老的那个墓那边，墓园那个地方，你在那边坐一会儿，那你也感受也是非常好。因为以前佛学院的这个女众学部在那边，那我礼拜啊六。礼拜天呢，总是要到那里去上课。那这个上完了课，他们送我回来，学生送我回来，我总是找一个地方说：“哎，这个地方停停，这个地方停停，停着干什么？”我说：“停停，做功课。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坐一会儿，不可以讲话。哎，为什么？就坐在那里，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啊蛮宽阔的地方坐一会儿，安静的在那里坐一会儿。”你内心里头得到了洗涤，内地也得到了安定，你感觉到那个整个七星山、阳明山那整个的山，这个山河大地这样子的哈，这个美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海，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山海还有我吗？所以你也无我了，是不是？那山海本身，你认为他有，虽然看起来在那里它有动吗？它没有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这么样子的不稳定，但是让我们完全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山是很奇妙的。这个佛陀在灵山传法，在那里啊证道，可是十界啊，也是一样，在西奈山啊，所以所有的宗教里头都是在山上的，佛教也一样。那你再去看，还到了中国，到了佛教传到中国，你看四大名山，全部都是山。你如果没有走到你完全哈、啊，产生了你入定，你要到那个地方，你感觉不出来的。你们不晓得看过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的，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巡象山岗，那有一天他就走，他就后来就走到那个普陀山去。他走到普陀，上普陀山走的时候，他走了好久几个弯转，到了快要到那个山门的时候，就是对一个转弯过去就可以看到山门。当他刚开始转了一个弯可以看到那个山门的时候，他发觉那个山门是发光的，而且不止山门发光，那个山门他感觉到旁边哈、啊、翻起哈、啊、飘飘，为高声哈、啊、翩翩。你看有一篇这个这样的东西，孙先生自己都签了字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入定的时候才能够见，才能够入法界，入到那个法界，否则不可能的。那就是走到那个地方，他万缘放下来。孙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这个，但他没有想过自己要当总统，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这个国势如麻。但是那个时候他 这个有一次是因为要去看象山金刚的问题，他路过去走这个普陀山，他才有这个灵验啊。所以我们知道那种情况就一定要在山上走一段时间才有。这种经验老师有很多次。我有一次我到这个合欢山，走了这个东风，走了北风，然后我找了一个地方，他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地方，我就窝在那个地方，那个地啊，因为是很高了，它这个长的那个草啊，已经都短短的了，啊，刚才像自然铺的毯子一样。我要找一个地方想窝着，就把它躺着侧着，就吉祥卧这样卧着，然后我在听大地的低语，我在听高山上啊那个清风的诗篇，我在看悠闲的白云，只有我一个人。那短短的时间，万缘放下，即刻入定。后来真好玩，他们远远的帮我照了几张，都很漂亮，我还不能称得叫做庄严，它真的很美。所以你要去觉得你有在动的时候，有在运动的时候，你做那种感觉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每天走走路啊，登深山，你可以与天地合一，是如此。那我也告诉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大笑，可以笑的话，也一定可以安定。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样苦口婆心跟你讲定的法门，并不是只有你坐在那个地方这样修定。你今天到道场来，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有根据，我不会无缘没有根据这样跟你讲。就是我们会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念一篇文章给大家听听，这个念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我写的。笑有很多好处，微笑能够结缘，大笑能够疏解压力，让内心安定。我常建议忙碌紧张的现代人啊，平常待人接物保持愉快，面露笑容，更是主张每天要大笑几回啊，有几次大笑啊，哈哈大笑是最好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大笑使人愉快起来，能够刺激大脑分泌一种荷尔蒙，再透过这种荷尔蒙啊，去引发我们的这个下视丘那个地方啊。就脑下垂体那个地方，它又分泌了，所以脑内啡，而缓解了我们的疼痛，缓解了我们的紧张，缓解我们的压力，让我们的心保持安定。它有助于免疫系统的增加，保护我们呢不受疾病的攻击。笑啊，有这个效果。Raymond Moody 呢，这一位医生呢，他在他的研究报告里就这么说。他一个人发笑的能力，一个人呢、啊、能够哈哈 哈发笑的能力哈、啊，笑了发笑的能力哈、啊，不是那个生高那个发笑，要笑的努力啊，发笑的能力哈、啊，与医生检查的项目哈、啊、同是显示一个人健康指标，也就是你可以检查他很多血液的、啊、各方面的一些啊心脏各方面的，但是。他的发笑的能力也是检查他健康的指标之一。他接着说，他是笑出声音来，肌肉抖动起来，笑声呢一停止，肌肉就松弛下来，因此关节炎、风湿症、其他疼痛的病人，笑对他们极有帮助。这个医生 Raymond Moody， 我去查过他的这篇报告，很好。别以为大笑呢有失优雅，其实大笑呢才是赞美生活，肯定生命。人世间没有比笑更为美妙的事情。 弥勒菩萨不是在笑吗？他笑容可掬，你看他嘴巴张那么大，一定笑得也不小，声音也不响，令人大家看了就会欢喜，看到他的笑容几乎就会自己产生笑声。所以我跟你讲，因为老师家里佛堂啊，那这个是供佛的地方，那供西方三圣。可是呢，一进门吃饭的这一边就供了一尊这个弥勒佛。那弥勒佛笑得好开心得很。我当时供弥勒佛并不是说这个弥勒佛哈，好像就是过堂那边必须要弥勒佛，我说这边也好像过堂一样，那就供了弥勒佛。但是弥勒佛还蛮大的啊，我从小就喜欢弥勒佛，这个从小小的看到一尊弥勒佛这样小小的，我从以前那个地方叫做啊，那个就是西门那个地方旧的市场哈，那个长长的两排两层楼的现在拆掉的中华商场，我在那里哦，在那里流通这个啊，这个请来一尊这样的佛像。 我大学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就是供了这样一尊佛像，我就喜欢他，开心笑得好。可是我家里供了这尊，他笑得更开心，所以我供了这尊大尊的。后来我儿子跟我讲说：“哎，你那个你供大的，我供小的，你那个小的给我。”我说：“你请过去吧。”所以他那边也供了一尊这个弥勒佛，他是很开心的样子，看了就喜欢。唐朝的药山禅师有时候哈、啊，他会到那个山顶上去大笑几声啊。他写着这个诗句是这么讲：有时直上孤峰顶，披云戴月笑一声。披着云，戴着月，笑一声。你知道为什么叫披云戴月呢？那就是晚上啊。所以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又跑去披云戴月去笑一声了。这声音之大呢，是三十里外都听到。所以第二天，三十里外的信徒都跑来，啊，药山的这个法地哈、啊，说昨天谁在那山上叫了很大声，直接到我们那里都听到。所以你也知道，禅宗并不是叫你不要笑，但是也不是叫你到处都在笑，你搞清楚。你好好，你一个人走路，自己在路上左边笑，那你跟他笑哎，你要小心呢、啊。我不是要你这样笑，是不是？哎，可是现在大家笑，你大声一点笑，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你不信，你现在就实验一下，当大家觉得很好笑的时候，你就哈哈大笑。那你再下去再听经，你会觉得好像更专注、更安定。你试试看，不妨你不要，你这个时候不笑，你等到出去要自己一个人笑吗？还不笑？那制造一点机会给你笑，还不笑？那他就很快就会稳定下来，笑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像在家庭里头有笑声，这个家庭的人都会比较稳定啊。在你自己到了办公室，你有时候有一点笑声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每天都是那么样子的，这个正经八百，那么看起来那么严肃呢？那也要笑。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微笑的话，那只是礼貌，只是文雅啊，只是高雅，就这样而已。他没有办法，不容易达到那个效果，所以一定是哈哈大笑。但是老师也没有告诉你说，除了告诉你说你在走廊上、在路上，你自己就哈哈在那大笑，除了不宜这样子之外啊，但是必须笑，必须时间要对，半夜人家都在睡觉，你在家里哈哈大笑，你把人家吵起来，这个不行，对不对啊？你要大家在上课，没有人一个笑，你一个人突然间的哈哈大笑，那我们只好请你出去，是不是？那所以你要就是时间要对，笑得好，是不是？你可以要练习这个笑。所以你一定听过人家谈笑功啊，其实我也很喜欢练笑功，我就跑到山上去，但是我不敢在那马路旁边笑这样练，因为人家一看，大家看郑老师今天怎么回事啊？我打 走到那个仙鸡岩上面，然后就弯进去比较僻静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把插着手插着，有时候手捧着腰，然后就在那里哈哈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在练笑功，就他们也不觉得好笑了。所以你走一走笑一笑，你觉得回来以后全身是啊，这个都很舒畅啊，心里面也就稳定下来。丹麦啊，在公元2000年的元月，也就是元月1号啊，他举行了一次35000人的集体大笑活动，所以大家呢笑得开心，笑得健康。事实上，现代人啊，这种紧张的生活、忙碌的工作、诸多烦心的刺激啊，学习笑，笑的笑出声音来，是保持健康、保持快乐，让自己可以保持稳定的很好的方法。所以我经常鼓励人家笑，说一点幽默的话来笑一笑，逗趣的笑一笑，说一点无伤大雅的诙谐的事情来笑一笑，有机会笑就顺便人家笑，自己搭便车跟他笑一笑。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沉闷不快乐的人、压力大而郁卒的人，建议哈、他多笑、多运动、多注意营养，自然就可以克服。这也是修定功啊，是不是？所以你修坐禅很重要，但这也是一个方法，调试的方法。最近有许多人问我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笑的习惯，我总是逗他先笑一番，然后告诉他你可以闲来无事装笑一番。笑啊，你装着哈、你起先不觉得什么好笑，但是你别在那个地方，你就是没有别的事情，你要练笑就是这样，但是装的好像很好笑，你想着装得很好笑，然后吸一口气憋在那个地方，然后噗噗噗噗噗噗噗就笑起来，嘿，就是要练啊，练到最后你自己的这个肚子就会这样子笑，所以一遇阻的时候笑一笑，马上就开心了啊。当然，我不希望你走在街上无缘无故的大笑啊，令别人错愕啊。但你总得可以找个地适当的地方，两手扶着腹部，前腹后仰，咯咯的大笑，笑得真，笑得放松，这样才好。笑是心灵生活的资粮啊的基。那么开始是开启灵感。恢复清醒，给自己增添更多欢喜轻松的方法。为了让自己多笑，那么你可以第一啊，和爱笑的人交往，别人笑可以引发你笑，所以你有一个会笑而且会逗着你笑的朋友，你应该要很珍惜哦，有这样朋友不容易。第二，要练习笑啊，先装着笑，最后就会很自然的笑起来。第三，幽默和逗趣可以令人发笑。第四，读一点笑料啊，听一点相声啊，那么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你看到可以逗笑的节目，那么你可以一起发笑。所以抓住机会跟着人一起笑，是一个很方便的、很自然的方法。生活周遭有许多值得你啊这个发酵的题材。